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3章。我们仍然要来看耶稣使用的这些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今天我们要来看第13章的24到30节，有关稗子的比喻，以及36到43节，耶稣对稗子比喻的解释。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差不多已经有近3个月，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啊。虽然我们有网络这样的一个通讯的方式，但是仍然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被隔绝哈。但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疫情得到了很大的控制哈。前一段时间武汉也解封武汉城里面的人可以出来哈。我听到一个新闻哈，说他们要做一件事哈，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对武汉的人进行一些的排查啊。这个排查是确认他们体内有没有抗体，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没有症状的患者啊，很多武汉人可能当时已经得了这个病，但是他没有症状，他自己就自行就痊愈了哈啊。然后呢，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排查，来看这个病毒到底它的传播的传染的状况会达到怎样。好，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如果在3个月前哈，我们有这么多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证据，说有很多的无症状者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在我们的周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今天你会发觉很多人可能当时在疫情期间听到一声咳嗽，可能就会远离这个咳嗽的人。看到现在国外的这个疫情很严重，可能看到一个外国人，我前两天跟同事聊天，他说我看到外国人，我就绕着他很远的走过去。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过去的一些的教导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或者是不太合适的方向来看这个比喻。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比喻稗子和麦子是在讲到说教会里面有一群是麦子，就是真信徒，有一群是稗子，是假信徒，然后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我们就会好一点的会在那里思想说我是麦子还是稗子如果不好一点的，就会思想说到底周围有多少稗子。但是实际上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举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例子，并不是要我们来看教会的状态是怎样的，因为在耶稣的讲比喻的时候还没有成立教会，对不对？教会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在各地开始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哈，上一次我也特别讲到，当我们看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好像看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独立的小故事这些比喻一定是放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里面去看。而马太福音这一段的上下文是讲到说天国不断的在扩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敌对天国的事物开始出现，门士、法利赛人、不信的人。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在讲到天国这样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13章的24到30节，稗子的比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13:36-43。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实的将你的话语、你的旨意写在这一本圣经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怎样一位神，你的旨意如何在地上运行，你的恩惠是怎样的，你要我们行怎样的道路，这世界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这一切你都向我们显明了。为了让我们真实的认识这些真理，以至于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今天早上主日的敬拜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认识这些似乎很艰难，但却真实的显明了天国样式的比喻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更多的认识这个国度是怎样的国度，以至于我们生出那个永恒的盼望，盼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盼望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美好的没有罪的没有疾病痛苦的国度的完全的彰显。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稗子的比喻和这个比喻的解释哈。那我们仍然要做一些些的回顾哈。做这个回顾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诶，这个撒种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有关系吗？当然你初看的话你会觉得关系似乎不大唯一的关系好像就是在说耶稣的比喻都会用到这些农业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哈，这一大段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在讲到说天国已经来了，天国已经来了，而面对这个天国的福音有两种的回应哈，有两种的回应哈。这一段的比喻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过，它是对很多的人讲的，不仅仅是对门徒讲的，是对很多的人讲的。所以当耶稣对这些人来讲论这个天国是怎样的时候，他想要去做的或者说他使用这些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激发听众的回应。所以他在上一个比喻中讲到说，天国已经来了，你们对这个福音的消息，对这个好消息你们是怎样的回应呢？你们是做那个不结果实的土壤的这样的回应呢，还是结果实的土壤的回应呢？就是上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的哈，那接下来耶稣就要开始讲到说，天国到底怎样临在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几章的内容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耶稣在那里传讲福音耶稣在那里传道，但是呢有很多人包括文士法利赛人，包括那些看到耶稣所传讲的，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些神迹明明显明耶稣就是旧约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但是这些人却不信甚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要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对不对当这个福音，当这个神的国天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抵挡这个福音、抵挡这个国度的人出现。但是你又会发觉另外一件事， 这些人好像目前他们活得也挺好，是不是？这些人好像神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除去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思想哈。如果你读过这个比喻，你会稍稍明白哦，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首先来看，当然我们来看这一段的之前，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讲到的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为什么没有立刻分开呢？他们要立刻分开吗？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来思想这个比喻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败子的比喻哈，仍然是回到听众是谁。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这些比喻有一些误解，或者说不正确的理解，或者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的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首先看到耶稣讲这些比喻的他的听众是谁哈。仍然和上一个比喻一样，这个听众是谁，就是群众啊，这些围着他的人，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听到了这个比喻哈，而门徒不但听到这个比喻，而且也听到这个比喻的解释哈。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34节哈，耶稣讲完了前面的四个比喻，在这里马太有一句的描述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所以前面四个比喻都是什么？对众人说的，是不是啊？对众人说的，但是解释的部分虽然穿插在这个当中啊，这个解释的部分却是仅仅对门徒说的，仅仅对门徒说的哈。所以你要思想哈，今天耶稣不是像我们这样，不是像今天你林弟兄在这里是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讲道，不是这样，他好像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好像我们现在这些去到其他地方传福音的这些福音的使者一样，他对那些围在他周围想要知道这个天国的消息，想要知道他所讲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这些人来传讲这个比喻。所以显然他举的例子，他这个例子中针对的对象不应该仅仅只是在讲教会当中的是，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好像基督徒写的文章，在这个疫情当中写的文章，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能来打动别人的心，没有办法打动别人的心。这个别人是指那些不在福音当中的人。这个作者当然是一位基督徒，他就讲到了一点，他就讲到说，很多时候基督徒写的文章里面过多的使用了基督徒才懂的术语，很多时候这些文章里面过多的只是从基督徒的处境，他们的立足点来讨论事情，而没有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没有太接地气，以至于当不信神的人他们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要么觉得说这在讲什么，要么觉得说你们好像高高在上的在评论这个世上发生的事。但是你会发觉耶稣是怎样的来到这个地上，他不是好像一位君王，这个地上的君王好像巡游他国度里面的土地一样，走到哪里都是生人远近，不是这样。他是什么？来到我们中间，他坐在罪人税吏和娼妓中间，和他们一同吃饭，和他们一同出入，和他们讲话，彼此交流，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听众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来解读这个比喻的一个线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关关联点哈，很多时候我们讲比喻一定要注意关联点哈。很多时候我们看比喻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第一，忽视了这个关联点；第二，我们过分的细节化这些关联点。耶稣讲的比喻常常会有几个关联点啊，有些学者他们研究说，常常耶稣的比喻有三个关联点哈。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些关联点，但是同时我们不要过分的去关注这个细节哈。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讲到一个比喻说，当有一个男生向一个女生赞美她的美貌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像花儿一样美，然后这个女生就很高兴。但是如果你抓住这个很多，如果你抓住这个细节说我像花儿一样美，我像什么花这样美呢，那你就没有明白这个男生只是向这位女生在赞美她，在赞美她的美妙，甚至可能是在表达她的爱意。至于是喇叭花还是玫瑰花还是月季花，这不是重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找到关联点啊。这个比喻的关联点第一个是什么？撒种的人。好，这里的撒种的人和前面一个比喻的撒种的人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或者我说的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所对应的人的对应的这个对象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说到在稗子的比喻里面，你会发觉这个撒种的人马太或者说耶稣会用更多的笔墨来描写这个撒种的人，而在前面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个撒种的人。好，这是第一个关联点。第二个和第三个关联点就是麦子和稗子。麦子和稗子，你会发觉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包括前面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这个地上没有第三个立场的人，这个地上没有第三个身份的人，要么是属于神的，要么是抵挡神的。所以在这个田地里面也只有两种的种子和植物，要么你是麦子，要么你是稗子，没有什么高粱，没有什么杂草之类的，没有什么高粱杂草之类的哈。所以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哈，关联点是麦子和稗子，关联点是麦子和稗子。我们稍微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哈，好像有声音。好，我们继续哈。那这是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三个关联点哈，我们来稍微再仔细来看一下这些关联点哈。首先来看撒种的人。好，撒种的人在这里他讲到什么？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首先这个撒的种子是什么？一个好的种子哈。你会发觉这里的比喻里面讲到撒的种子和前一个比喻里面撒的种子显然不是在讲同一件事。不是在讲同一件事，前面是在讲到天国的道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去的时候的一个状况，而在这里好的种子显然是指那些怎么样神国度里面被神所拣选与神的国度有份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也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特别注意哈，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去看圣经里面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的关联比如说我们说看到有一些的经文里面讲到大蛇，它就是在什么，在讲指向的是魔鬼撒旦，是不是？讲到的一些其他的事物会指向什么，但是这种关联不一定是在每一处的经文里面都会做这样的关联。比如说圣经里面也会讲到摩西在旷野里举起什么铜蛇，对不对？也会讲到说我们要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好，所以在这里显然这里的种子和前面的种子是不一样。然后这个撒种的人他是把种子撒在哪里？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农业工作者哈，农夫哈，他是把它撒在田里，对不对？不是像前面好像在那里撒在各处哈。但是你会发觉其实这个所指向的撒种的地方是一致的哈，等会我们来讲哈。这个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什么田地里面。好，第三个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撒种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好像 就我们中国旧社会里面这个耕地的农民，他的地可能是什么地主的啊？不是，这个撒种的人他就是这个地的什么主人，而且他也是那个指挥收割的人。所以撒种的人既是撒种的，又是地的主人，又是在收割的时候指挥人去收怎样收割的这个人。好，这是撒种的人。我们再来看麦子和稗子哈。麦子和稗子很简单，对不对？麦子是什么？是田主人撒的。而这些麦子最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在收割的时候要把他们怎么样收在仓里，对不对？而稗子怎么样？稗子是田主人撒的吗？不是，稗子是仇敌撒的，是趁智以及智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我们要特别注意哈，你千万不要解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偷懒了，睡觉了，然后呢，因为他睡觉，所以呢，有仇敌来就把稗子撒在田里面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一定要殷勤，不可懒惰，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讲这个人很偷懒以至于疏于防范被仇敌趁机而入，这里是在讲仇敌很狡猾，他常常是什么偷偷的在做这些事，是常常是在人不经意间就做成了这些事，这是在描绘仇敌的狡猾和他的做事的方式。好，这些稗子是什么仇敌撒的啊？而这些稗子的结局是什么？收割的时候要薅出来留着烧。好，所以在这个田里有两种的作物，不能说两种的作物，有两种的植物。好，一种是什么农夫要种的麦子，好，另外一种是什么仇敌撒在里面的稗子哈。而这两个麦子和稗子在这个比喻里面，它有三个阶段哈。第一个是撒的阶段，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收割的阶段，第三个是什么是他们生长的阶段，所以在他们生长的阶段里面，这个比喻里面怎么描述的？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好，这是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那我们来看这个稗子比喻的解释，稗子比喻的解释。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比喻它到底想要显明的，或者说想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我这里写了一个主旨哈，这个主旨是什么？是对天国完全降临的期待哈。天国完全降临的期待，在这里这个比喻里面首先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田主在那里撒好种子，是在表明说耶稣的到来他显明了天国已经来临了，天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了，是不是？但是这时候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哈，天国既然已经来临，特别是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看到的天国的来临，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是那个大有荣耀的降临，要审判这个地上的这样的来到，是不是？但是显然这个地上还有很多什么作恶的人，显然在这个地上以色列人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被殖民的一个地方，被殖民的这些人。好，所以对他们会有一个疑问，说哎，你不是在宣扬天国已经来了吗？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为什么这个地上还各种各样的罪恶横行呢？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哈。接下来他讲到什么？有一个收割的时候，这个收割的时候就是在末世审判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候，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天国要完全的降临，天国要完全的降临哈。所以耶稣想要表明的，耶稣想要他们知道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一，天国已经来了，第二，你们应该期盼这个天国完全的降临哈，到那个时候再没有罪，再没有这些抵挡这个神的人，抵挡神的势力。这个是这个整个的比喻想要让我们去思想，想要让我们去活出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哈，很重要的真理。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所提到的这些解释哈。我们首先来看田地哈，田地在这里很重要，因为田地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比喻的解释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比喻来讲到说，这个比喻是在讲教会里面有稗子和麦子，然后我们就会疑神疑鬼说，到底这个人是稗子还是那个人是麦子，好像看看也看不出来，是确实看不出来，对不对？这里讲到麦子和稗子在没有结穗的时候，他们这两种作物他们的外观差不多外观差不多。好，那这里的田地是指什么？是指以色列人吗？不是，不是指以色列人。当时围在耶稣周围的可能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这些门徒他所拣选的这些使徒都是什么？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一直以为弥赛亚的到来只是什么？只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弥赛亚的王只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在这里显然不是。这个田地是指教会吗？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教父甚至到中世纪以后改教的时候，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观点，认为这个田地是在指到教会。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当然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这个地上已经有一些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地方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但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显然教会还没有建立，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哈。所以在这里显然，当然耶稣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也知道这个教会要怎样被建立起来但是从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听众也好从这里教会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也好，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个田地不是指教会。更明确的就是耶稣自己在这里解释比喻的时候说的是什么？田地就是世界是指整个世界。你再回到第一个前面撒种的比喻，第一个比喻里面讲到这个人撒种为什么不在田里撒呢？因为这个福音的到来是遍及整个世界的，这个天国的消息，天国的临在，不是只临在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这一小块地方不是只是临在罗马帝国将来成为他们的国教的这个他们的领土，这个临在是一个世界性范围的，甚至我们更扩大一点说，是宇宙全宇宙性受造界范围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田地是指世界，它不是指到教会，也不是指到以色列，是不是不是指到教会，也不是指到以色列而且这个田地怎么样，这个世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结局，有一个末了。整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有关这个世界的内容有关这个世界的内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撒好种的人，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这个撒好种的人耶稣怎么样来说这个撒好种的人？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什么？人子人子这个称呼在福音书里面一共出现了八十多次出现了八十多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指到弥赛亚或者说是耶稣的自称你去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是但以理开始看到异象第十三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读到这里你可能还不明白这个人子是谁，继续读，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个你一看这个好像和我们的主导文很像，是不是？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你从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觉这个人子显然是指到谁？弥赛亚，是不是？显然是指到弥赛亚。而在福音书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时候福音书里面耶稣，特别是耶稣自己讲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会用人子这样的一个自称 人子这样的一个自称哈。好，那这位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撒好种的人啊，他是那个撒好种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哦，有关耶稣、有关基督他的身份哈。首先他是什么？他是天国的建立者哈。这个天国的到来在这里他是用一个撒好种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明的。而这个撒好种的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是他来呼召天国的子民，你会看到说这些跟随他的，尤其是这些使徒，都是主耶稣什么亲自呼召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职场当中亲自呼召他们。包括彼得这些几个渔夫，包括马太他是税吏，是不是？而且你会发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田地是指什么？世界，所以这个呼召不仅仅是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仅仅是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哈。所以这个天国的近了，天国临到，尤其是耶稣常常会用一些的比喻，或者说一些的对话来显明哈。他曾经对他家乡的人说什么？说你看，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那么多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就只有那个外邦人的将军乃曼得了医治呢？你会发觉我们之前也讲到过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常常在加利利的地方，那边有很多的什么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当耶稣用这个比喻当中讲到田地就是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说田地是以色列，刚才我们讲到的，对不对？田地就是这个世界的时候，就预示着暗示着说这个天国的领导，这个弥赛亚的王的身份不是以色列一国一地之王，而是整个世界的王。那既然是整个世界的王，他不可能只是呼召以色列人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人子的身份，基督的身份，他这个天国的建立者是面向整个世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他是全世界的主宰者。因为他是那个什么田主，对不对？你再去读马太福音大使命的那一段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第18节怎么说的？当耶稣复活以后，他来到门徒那里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们说以色列人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没有说迦南地这块地的权柄赐给我了，不是，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他是那个田主，是世界的主宰者，他有统治的权柄。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是什么？他是末世的审判者。末世的审判者，在这里这个末世也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哈。而这个收割的时候是谁在指挥？是耶稣在指挥哈。这些被他指挥的人是什么？就是他这里讲到就是一些天使哈。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哈。所以耶稣是那个收割的人的指挥者，他是末世的审判者哈。这里特别讲到，你注意哈，第41节和第42节。41节说什么？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他要把那些跌倒使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怎么样？永远的除去哈。而这些被永远除去的，这些被挑从他国里挑出来的，最后要怎么样？要丢在火炉里，要丢在火炉里。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你就会特别的显明一件事哈。当耶稣用比喻来描绘天国是怎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天国的临在也好，天国的降临也好，有一个很核心的地方就是什么？这位弥赛亚，他是那个天国的建立者啊，他是使这个天国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一位，他也是在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时候的审判者。这就是这个比喻当中人子的身份向我们显明的哈，人子的身份向我们显明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哈。 然后是什么？然后当然就是麦子了，对不对？好，麦子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麦子是什么？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好，天国之子是什么？就是与弥赛亚的国度有份的那一群人。好，显然这里的种好种和前面比喻里面的种子是不一样。前面的种子撒出去以后，有的人对这个福音有回应，有的人对福音没有回应，是不是？而在这里，所有这个仁慈撒出去的这些种子都是什么？都是与天国与弥赛亚的国度有份的人。我们注意第43节哈，当世界末了的时候，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些麦子被薅出来丢在火里，那些麦子要怎么样？前面比喻里面说要收在仓里，对不对？好，在后面他讲到什么？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这个父的国当然就是指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哈，弥赛亚的国度哈。这些人他们是一群什么人？在这个比喻的解释里面，耶稣描绘说他们是什么？义人。义人。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说什么？耶稣除去了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哈。这一节经文可能是引用了西班牙书的一节的经文哈，西班牙书的一节的经文，西班牙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哈，你注意绊脚石和恶人哈，这里讲到什么？叫人跌倒的。那绊脚石就是会让人跌倒的，恶人就是作恶的，对不对？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描绘的这个场景，就是西班牙书里面耶和华审判的日子神所要行的。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仅仅是说他要把不敬虔的这些罪人从他的国度里面挑出来哈，他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不敬虔的事完全的除灭。不仅仅是罪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罪。是罪。所以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来的完全降临的这个国度里面，再没有罪人，也没有罪。也没有罪。然后你看啊，这些义人要怎么样？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又要回到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第12章是很有趣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第10章第11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他都在讲预言，而这些预言在历史当中都很好的应验了。但是到最后十一章最后到十二章一开始的这部分，却和历史当中的实际发生的事会有一些些的出入哈。你注意看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哈，这是在讲到末后的时候发生的事哈。前面讲到什么？第12章的一开始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让我们想到了那个末世审判的那个生命册，对不对？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这个就是末世的时候，罪人也好，义人也好，都要复活。第3节特别注意哈，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些智慧人，这些义人，他们要发光像天上的光一样，这天上的光无非就是太阳，对不对？无非就是太阳。所以在这里马太所继续的有关这个耶稣的比喻这个麦子的比喻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才有哈。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在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和但以理书12章3节描绘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再回想另外一件事哈，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仅仅停留在这个这个国度完全降临的这个时刻哈。你还记得吗？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一开始， 耶稣第一部分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过一件什么事？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讲到这个天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天国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他所拣选的他国度里面的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像世上的光一样，要像世上的光一样。所以到这个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特别是这些门徒，他们就回想起来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的登山宝训上面的这些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而这个光好像在前面的时候他举的例子是什么？人点灯，好像这个光什么不是范围很大，照亮很多人的光，好像只能照亮一定的范围里面的光，他说可以照亮一家的人，一家人最多就五六个人，是不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光，这是天国刚降临的时候的状态。但是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这个光是什么？要像太阳，太阳我们知道是什么？所有在它的光辉之下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光，都能感受到它的光。所以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这个光要什么？完美的绽放出来，完美的绽放出来。这个是麦子，我们再来看稗子。稗子我们很简单的来看，稗子这里讲到稗子是什么？稗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所谓恶者之子就是仇敌魔鬼的追随者。可能有很多人说，我从来不认识魔鬼。那些也可能有一些不幸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魔鬼，我也没追随他做过任何事。在这里你就知道说，我们仍然回到说，这个地上没有中立的。当你没有跟随主耶稣基督，没有追随跟随神的时候，你一定是跟随魔鬼，一定是跟随仇敌的。所以这些稗子是什么？是恶者之子，他们是魔鬼的追随者，魔鬼的追随者。而这些麦子，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要被薅出来用火焚烧，他们要面临末世的审判。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想象一个场景。我们再仔细来思想，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的听众，是不是？有一些是他的门徒，有一些是仅仅是跟在围着他的那些人，甚至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当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想的？可能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我们以色列人，我们特别是我们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你回想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文士法利赛人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的？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有没有发觉麦子和稗子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麦子会什么？长穗然后结籽粒。这又回到了第一个撒种的比喻里面，麦子是什么？那个能结好果子的植物。而稗子是什么？田里面的杂草，是和这个田里面的正常的作物要争抢这个养分，要挤占它的这个资源空间的，但是却不产出任何果实的这样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面临的结局是什么？最后是拿来当做一个燃料来燃烧，所以在这里，当这些听众听到，我们首先来看的是这个耶稣他的听众，当这些听众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特别我相信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应该能听懂里面很多的内容，因为他们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熟悉旧约的圣经。 耶稣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刺激他们，来刺激他们，你们到底要做那个麦子还是要做那个稗子？现在当这个天国已经降临的这个时候，你们要怎样来做选择呢？你们要怎样来做选择呢？好，当然这是针对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处境的时候的一些的思想哈。那我们要来看几点注意的地方哈，几点的注意的地方。在这里门徒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你很多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发觉门徒似乎比这些群众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常常也是什么？不信耶稣在说，或者说他们常常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他们常常对耶稣说的话也不是完全的相信，或者说半信半疑。甚至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多马，他说我一定要用指头探到那个洞里面，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伤痕里面，我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都是这样的疑惑，这样的不信，是不是？那门徒到底与这些群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门徒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不是，你看这个比喻的解释里面怎么说的？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前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显然门徒们怎么样？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不明白耶稣到底在 指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门徒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他们能够理解耶稣的比喻，而是什么？他们坚持要寻求这个比喻的解释，就是他们很渴慕，他们很追求去认识这个天国是怎样的一个天国。因为这个比喻很显然，耶稣说什么？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是不是？这个比喻是在讲到天国是怎样的一个临在这个地上的方式。所以他们坚持要寻求这个解释，而其他的人可能听过就过了，就走了。这是门徒与众不同之处。第二个，你会发觉在这个比喻里面，麦子和稗子是混杂在一起的，而这个混杂是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之前一再提到的哈。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把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只是看作教会里面有一群是神所拣选的真信徒，有一群是混到教会里面来的假信徒。不是这样，麦子和稗子的混杂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它不是说教会里面，世界是指整个田地哈。当然有人会说，诶，这里不是讲到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这些人从他国里挑出来吗？我们特别注意哈，神的国天国不等同于教会，神的国不等同于教会，神的国从最广阔的范围来讲，整个宇宙受教界都是什么？神所掌管的地方。因为之前我们也讲到什么是国度，什么是国度，前面我们在讲到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说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是在讲到一种权柄，一种统治，你知道吗？一种权柄，一种统治。就这个范围来讲，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如果有的话，那糟糕了。如果那有一个人在这个不在上帝掌管之中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那他是不是就要永远的沉沦了呢？他就是不是就没有盼望呢？神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呢？不是。所以这个混杂是在整个的世界的范围里面哈。而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混杂初期的时候好像不显明，但是一定随着生命的成长会被分辨出不同来。一个是会吐穗结籽粒的，一个是什么？不会。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不幸的人，还有很多可能我们认为不义的人，犯罪的人，很正常， 在这里耶稣就讲到了，这个国临在不是飘在天上的，基督徒不是好像那个有一群的人，他们哦与这个就像中国的那个桃花源记一样，哦他们这一群人生活在那个桃花源里，好像与世隔绝，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不是这样。这个麦子就是和稗子从一开始就是混杂在一起的，就是混杂在一起的。当我们讲到这里，我就常常会思想哈，在你我们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旨意，以至于迦南七族的人仍然有部分混杂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另外一方面，你去仔细读创那个士师记的前三章哈，里面特别讲到什么？神要试验以色列人，看看这些人混杂在他们里面，他们会不会去拜这些外邦人的假神？他们会不会离开神去拜偶像，去犯罪？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全部怎么样？失败。这个是第二个要注意的。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之前特别讲到的，这个比喻要处理的并非是教会当中的处境，这个比喻不是在教我们说我们要谨慎教会当中有假的信徒，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这个天国今天临到这个世界，前面却发觉天国来到的时候，一方面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哈，显明天国已经来到了，另外一方面却看到有很多抵挡天国的人，那这些追随者，这些周围的跟着他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天国已经来了，这些既然天国是大有全能的，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仇敌消灭呢？所以这个比喻是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哈。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天国的比喻它要写明的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天国已经来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比喻有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是在讲到说天国已经来了，但是天国完全的显现却会有些单言的这样的情况。而这个单言不是说神不作为，这个单言是什么？我们来想想，这个单言是什么？是神仍然给人机会，在天国完全降临以前，让人能够悔改进入他的国度，是不是？让人能够悔改进入他的国度哈。所以我们对这一段的一个比喻做一个总结哈。这里是在讲到一个天国的降临，或者说天国怎样临到这个地上哈。一方面天国已经降临了，这个降临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基督的，对不对？是基于基督的，而这个天国里面的子民是什么？是被基督所拣选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发觉一件事，就是义人和罪人混杂在一起。这个混杂在一起，特别是讲到说我常常在讲道里面会讲到这个圣经当中，尤其是新约的圣经当中，会给我们看到一个处境，就是这个末世已经来了，但是这个今世的这个地上的国还没有面临最终的审判，所以有两个世代，一个是末世的世代，一个是今世的世代，这两个世代今天在这个地上重叠在一起，重叠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不是住在那个山上，像那些和尚道士哈，他们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基督徒就是住在这个地上的人中间，就是住在地上的人中间。这一段的比喻很明显的显明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哈。这个天国的临在不是飘在天上的，而是实实在在落在这个地上的，落在这个地上的。好，这个是天国已经降临了，但是天国已经降临了，为什么罪人还没有被消灭呢？为什么罪人还能够在地上甚至横行呢？是因为天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天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义人和罪人就被什么？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的。而义人要进入神的国度，罪人要接受永远的刑罚。罪人要接受永远的刑罚。好，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天国降临在地上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注意了哈，所以这里仍然在处理的是什么？天国是怎样的？ 他怎么样临到这个地上？是不是他不是在处理一个教会内部的假信徒的问题？他在显明的是天国的样式是怎样的。那这样当我们明白这个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第一个啊，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对天国完全降临的期待。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是不完美的，我们说我们要做盐做光，常常我们怎么样，没有做盐做光。当然我们努力要去做盐做光。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什么，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渴慕？我现在发出的光只有这么一小点，只能好像夜里面一根蜡烛一样照亮很小的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将来那个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是这样的完美。我这样一个很小的微光会变成像太阳一样的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太阳降就是照亮大地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当太阳在天空中的时候，你是不能直接对着太阳看的，你看的话你就会发觉你眼睛都要被闪瞎了，是不是？当我们去看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月食日食是会有个卡片，拿着这个卡片来看的，那个卡片有点像墨镜一样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那个美好，那个完美，那种绽放，这是这一段的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对门徒说的，对不对？前面一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对群众说的，这句话是对门徒说的。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看你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天国，将来那个完全降临的样式是这样的，你们难道不期待那个更好的吗？你们难道不期待那个完美的降临的那种状态吗？是不是？那当他们完全期待，他们的盼望是落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他们就真实的能够看今天他们在地上的处境，就像保罗所说的，比起将来的荣耀，这地上短暂的苦楚就不以为意了，是不是？但是同时这里也要处理另外一件事，为什么神的国降临了，天国降临了，这地上仍然会有这样多的罪恶的事仍然在发生，各样的恶人仍然在作恶，这里在处理，也要处理这件事，对不对？那这是因为天国没有完全的降临，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神的审判为什么没有临到？彼得后书吧，应该是里面讲到什么？神看千年如一日，对不对？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天国为什么没有完全降，现在还没有完全降临，是因为神仍然怜悯这个世界。就好像当神在创世纪里面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内地做，在埃及人那里做苦工400年，为什么？因为迦南人他们还没有恶贯满盈，即使这么罪恶的这些民族，神仍然给他们400年的时间，期待他们怎么样来悔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天国如此的美好，而这些败子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凄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就是对传福音的热忱。这个末世的审判太可怕，如果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人子的国度里面，他们怎么能够挨过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所以这个回应，当我们对天国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去买一个东西，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非常适用，是非常好用，我们就会做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说我告诉你某某某，这个东西很好用，你也应该去买一个，这个东西很好吃，你也应该去吃一下，就知道真是美味的无比。这个课程很好，你学了以后你就会真实的明白很多事，对不对？当我们没有对天国有完全降临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这样热忱传福音的热情。 没有对传福音有这样的热忱和热情。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末世审判的可怕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不会对神的国度有这样的期盼。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比喻和解释所给我们显明的，好，所给我们的显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段的解释，能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审视，今天我们是这些，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是期盼这个地上的事，还是期盼天国完全降临的？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继续在地上生活，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仍然将盼望放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以至于我们就生出了那个对福音那个永远的盼望，以及传福音的这样的热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所拣选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你也必保守我们到底。我们相信你将这个盼望起初放在我们里面，也真实的在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不再以这地上的事物为美为善，而是真实的盼望那个将来要降临的永恒的国度，因为在那个国度里面再没有罪，在那个国度里面尽是美善从你而来的美善。我们感谢赞美主，也帮助我们真实的能够因着看到那个结局，世界结局的可怕，而努力的去传福音，将你的福音广传，使万人万国万民都来做你的门徒。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